这里是努比西达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西达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4年12月29号，公元2008年2月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赶紧破产政权未来巨石研讨会即将在美国召开；达赖喇嘛慈善基金会将在新德里举行西藏电影节；保护记者委员会批评国际奥委会为推动中国媒体自由；以色列首席拉比呼吁犹太人带头谴责中共侵权暴行；人权组织界批中共遏制互联网文件；介绍西藏传统节日古图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在美国纽约的西藏之家、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独立联盟协会和美国西藏协会等组织即将于本周日10号在纽约举办主题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西藏赶灯破障政权未来趋势与西藏民主研讨会。根据西藏故乡网消息，在这次研讨会上，纽约西藏之家负责人、佛教学者罗伯特·图曼和印第安纳大学藏学研究员埃利齿·索林先生以及西藏知名作家加永努布等共同出席研讨会。主办单位期望通过这次研讨会激起当人对未来西藏局势的关注与讨论。主办单位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指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近来就有关下意识达赖喇嘛转世灵通的确认方式及即将退出政坛、处于全退休状态等言论引起了全体藏人的关注与担忧，但至今没有对此问题召开过相关研讨会，因此举办这次研讨会是势在必行的。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近来在访问美国和日本时公开表示，对于自己的继承人十五世达赖喇嘛的任选，他提出新的选拔方式。达赖喇嘛说，除了维持西藏传统的转世仪规之外，也可以从高僧达德中选出，或者在有生之年将按照自己心目中的任选指名选定。达赖喇嘛还明确表示，如果达赖喇嘛在流亡中去世，下一世达赖喇嘛一定会在西藏境外诞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努比西达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慈善基金会将在新德里举行西藏电影节。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为了向各界民众通过播放西藏纪实影片宣传西藏问题、介绍西藏流亡状况，同时鼓励更多的西藏电影制片人扩展事业，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达赖喇嘛慈善基金会将从本周日10号到下周一11号在新德里国际活动中心举行为期两天的西藏电影节。达赖喇嘛慈善基金会项目负责人图天桑培今天星期二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从本周日开始在新德里举行为期两天的西藏电影节中，将播放共计17部由藏人自己制作的反映西藏现状的纪实影片。图天桑培表示，举行这次电影节的主要目的是向流亡社区的西藏电影制片人提供展示才华的平台，并鼓励更多的西藏制片人把握机会扩展事业。按照西藏电影节日程，主办单位将在本周日10号从上午10点到下午6点45分播放八部西藏影片，其中包括《藏霸到比萨》《梦想拉萨》《快乐人生》《理查吉尔是我的英雄》和《米勒热布》等。下周一11号将从上午10点到晚上8点15分播放九部西藏纪实影片，其中包括《走向成功的旅行》《人生》《我们不再是僧人》和《高原上的世界杯》等。达赖喇嘛慈善基金会项目负责人托天桑培继续表示，除了邀请部分与基金会保持密切联系的人士作为嘉宾出席电影节以外，这场电影节是面向各界关注，届时将会有藏人、印度人以及西方游客等参加。对此，达赖喇嘛慈善基金会方面期待通过西藏电影节向民众介绍西藏流亡社区与藏人现状、西藏问题以及西藏传统文化与宗教，来加深民众对西藏整体上的认识。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总部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昨天星期一在香港批评国际奥委会违背诺言，没有致力于在北京奥运前推动中国媒体更为自由。根据法新社报道，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亚洲协调人波波迪亚茨表示，中国目前有29名作家、记者被监禁，中国已经连续9年都是世界上拘禁记者的头号国家。他说，中国向国际奥委会作出过承诺，而国际奥委会又向全世界承诺过中国的媒体政策将会得到极大改善，但直到目前国际奥委会并没有向中国施加足够的压力。迪亚茨呼吁中国政府在今年8月奥运前做出有意义的姿态，释放被监禁的记者，并允许中国大陆记者为海外新闻机构工作。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以色列首席拉比呼吁犹太人带头谴责中共侵权暴行。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以色列北部城市科尔亚特莫兹肯首席拉比呼吁犹太人必须带头谴责中共为摘割器官而谋杀良心人士的罪行，并呼吁以色列人当奥运圣火在本月传到以色列时参加聚会抗议中共政府侵权行为。根据大纪元消息，以色列联通社上周日3号报道说，以色列港市海法附近城市科尔亚特莫兹肯的首席拉比戴维·祖克曼在近期发布的视频中呼吁抗议中共关押数以千计未经审讯的政治犯，并殴打和折磨那些被赶出自己家园做苦役的人们。在该视频讲话中，祖克曼尤其指责中共政府迫害法轮功团体。拉比祖克曼表示，犹太人应该必须站在这场抗争的第一线，并采取各种可能的方式清除世界上存在的这种暴行。他强调，深受纳粹暴行的犹太民族和那些斯大林共产统治下的人们必须要带头谴责中共为摘割器官而谋杀良心人士的暴行。拉比祖克曼说，这是我们特别的责任，作为犹太人要对此暴行表达我们的深恶痛绝，并义不容辞地引领这场运动。祖克曼还向以色列人呼吁，当奥运圣火在本月传到以色列时参加抗议中共侵犯人权的聚会。北京将主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但是中国人权直到今天仍然持续恶化。另据以色列国际新闻网报道说，去年11月，220多名以色列犹太教人士、学者以及政界人士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呼吁停止在中国发生的暴行。签名人中有8名国会议员、40多位拉比和犹太领导团体的领袖们以及其他重量级人物。首席拉比祖克曼表示，我们还必须强烈地谴责这些残暴的人在中国所做的事情，这将有助于提高世界上整个人类的道德标准。他说，这个世界被改善的越多，就会变得越文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人权组织揭批中共遏制互联网文件。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总部设立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和中国卫生网日前发表声明表示，获得一份中国当局有关遏制互联网的内部指引，以阻止该两个组织较早前发布的一份有关中国互联网研究的报告在网上传播。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消息，两个组织于上周五1号发表的声明中表示，两个组织去年10月发表题为《进入网络审查中心》的报告。几个小时后，负责控制互联网的中国当局部门向网络供应商及网络发出一份指引，要求他们更新有关网上禁止字眼的名单。两个组织所做的报告被放在禁止名单中，包括该报告的作者一名北京网络技术人员陶先生也在禁止名单中，而且无国界记者和维权网一直是在中国互联网禁止名单中。进入网络审查中心报告透露，中国目前有1亿6000万的网民，半年来平均每分钟新增近100个网民，互联网普及率达 12.3%， 网站有130多万个。报告中指出，中国比起其他各国是投放在网络封锁中资金最多的国家，估计每年达几百亿至上千亿人民币。中国也是监控网络最严厉的国家，拨出巨额建造金盾工程来进行网络封锁，独特地拥有数万名网络检查员与网络警察，过去10年来逮捕了几百名网络作家及意见人士。报告也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有关新闻办系统如何控制网络操作机制及网民的对策。
今天是西藏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古图节，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介绍。
今天是西藏一年一度传统的驱鬼节，我们藏语称古兔，也就是年团宴。每年藏历腊月29号，当太阳西落的时候，西藏人民家家户户都要在29号面团宴古兔，除夕的前2天进行大扫除，在墙上贴着各种新年的吉祥物，在29号晚饭以前必须要打扫干净房屋，在大门上或者院子中央用石灰粉画上象征吉祥永恒的各种标号，有的人在自家的房梁上画很多的白粉点，表示了人们长寿、粮食丰收。藏历腊月29号的古兔面团宴是按照日期名称命名的，古吉酒表示29号，兔是饭和面团的意思。西藏人民每年都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全家欢聚，共享面团宴。古兔的面团里包着各种东西，有不同9种的象征物，分别包进面团中间。谁吃出了什么，都要在餐桌上引起一阵阵赞美或者讨论声。例如吃到包有石子面团，预示将到的一年里他的心肠很硬，木炭预示心黑，辣椒表示嘴如刀，羊毛说明心肠软，桃干预示健康，豌豆预示机灵等等。在欢笑中结束古兔之后，开始了激烈又恐怖的驱鬼活动。人们把吃剩的面供在早已准备好的破陶罐里，意味着他们在被驱赶之前可以饱餐一顿。到了一定的时间，主人家端起破陶盆朝交叉路口厉声呼唤着奔跑而去，众人高举青稞火炬高声大呼。每当这个时候，西藏各地区的交叉路口或者大街小巷都会包围着送鬼的人群，血红的火炬在乌黑夜里显得格外的炫目，呼唤声奔跑声此起彼伏，攘成一片。中共没有武装入侵西藏之前，每年的西藏腊月29号古兔日，在布达拉宫广场和木日寺以及各地的寺院都要举行隆重的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喇嘛跳绳活动来驱鬼消灾。但是自从中国政府在西藏执政以后，这些仪轨完全消失了。而今天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朗耶寺僧人在大臣经院广场举行了焚烧巨大的多玛，以证明驱鬼和鬼魂消失的宗教活动，并且点燃了无数的酥油灯烧香，来祈愿新的一年里吉祥和平，万事如意。
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德基介绍的德荣尊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甘甸赤巴每届任期7年，自宗喀巴洛桑查巴于1409年建立甘登寺自任赤巴到1958年共传97任，最后一名是秃颠公亚，历任甘甸赤巴名录在教育篇。登上甘丹赤巴宝座后，有出任藏王的资格，他在宗教上的地位高于达赖喇嘛，死后具有转世活佛的资格。洛桑查巴建立甘丹寺后，又命他的弟子蒋漾曲基再建一座寺院。蒋漾曲基在日务县县官朗藏桑布的资助下，于1416年在拉萨西郊格帕乌兹山下建立了哲蚌寺，设有果义、洛色、典阳、德色、多哇、昂巴、夏巴7个茶藏，后来合并果曼、洛色、德色、昂巴4个茶藏，下辖78个康村，定编7700名僧人。
以上听到的是我德基介绍的德荣尊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斌佳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